这个今天晚上回答大家的问题，看来问题还是比较多啊。这也只能回答一部分啊。请问修净土法门，信愿持名，一生佛号，深信切愿，希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否还需要上早晚课，选什么内容为好？请开示。早晚课在寺院里面有寺院丛林的早晚课。如果作为居士，你可以根据你的工作生活的情况制定一个简单的早晚课。一般呢，你就念阿弥陀经啊、往生咒啊、战福记啊，就开始念佛。小时或念一个小时，最后佛前回向啊，这个三皈依就可以了啊。选什么内容为好？你可以，我们印经处印了一本净土五经日诵纪要，在家居士能把那本日诵纪要作为一个做早晚功课的本子就不错了啊。请问法师，我们修净土法门，学习五经一论，是否看一下，可否看一下其他经典，如地藏经、华严经、楞严经、法华经，算不算杂修？请慈悲开示。修净土法门以学习净土五经一论为主啊，先在解门解行方面一门深入，等净土一论学的差不多了，比较熟悉了，可以扩大自己读经典的范围，像你讲的这几部经都是可以读诵的，这是大乘方等经典嘛。这个把读诵或者读诵这些经典，这些经典会读的人呢，就会这个更加深对净土的信仰。把读诵这些经典的功德也回向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也属于专修的范围啊，它不属于杂修啊，不要搞得那么机械了啊。请问在家居士成立道场念佛，做顶众的居士有什么要求？女众可否做顶众？是否必须受戒才行？此慈悲开示。既然是在家居士的道场，当然做领众居士也是可以的，但什么要求呢？你必须要服众啊，大家佩服你啊，能听你招呼啊，那你要服众从哪里服呢？你一定要受戒呀。如果人家的其他人都受了五戒乃至菩萨戒，你五戒都没受，你不受戒这一点，你就很难服众啊。这个功德一定要从道德、从持戒里面来，这是第一，你道德；第二，你的信仰的水平；第三，你的管理水平啊，这都属于你服众的范围。大家佩服你，你听你的招呼，你就可以做领众啊。大家不佩服你，不听你的招呼，你或者是只是社会地位高一点，或者是有点钱而已，或者一点背景什么，这都是不可以去领众的啊。这个在修行的道场是以道德为主的啊。念佛的原理方法讲得非常自豪，我们可否求得？这个袋子你可以向这个视听中心问一问，看看有不有啊。现今痴呆症患者日益增多，并有年轻化趋势，仅上海就有28万之多， 敬请法师就痴呆症的因果及我们应如何救助给予开示。啊，那么家庭一个生了痴呆症的这个情况，或者生下来就是痴呆症，或者慢慢子他变成了痴呆症啊，也这些都是有因果的啊。目前你看很多地方这个大部分不信因果不信轮回呀，他就会什么，就会道德水平很低。道德水平很低，他以为只要躲得过他人的眼睛，躲得过法律，他就沾沾自喜。殊不知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一个造恶的人啊，比如在奶粉里面有毒素，这个用 DDV 做泡菜，在家在这做等等这些坏事的人呢， 这都有因果啊。所以你看有都一些乡镇企业很发达的地方，他赚了很多钱，可能这里面在赚钱的过程当中不择手段，然后那个村庄的残疾儿童的比例就很高啊。为什么残疾儿童比较高？他就是父母在赚钱的过程当中可能就是这个猫腻太多。猫腻太多，这个因果是不续的啊。所以现在我们中国大陆痴呆症的病患这么多，这是跟我们长期以来不信因果不信轮回不讲道德有直接的关系的啊。一个子女投生过来跟他的父母的福报道德水平是有水平相似的。你这个父母就不讲道德，怎么会有很有道德的人过来呢？没有道德的子女他肯定会有很多残缺或者是肢体上的，或者是思维上的啊。所以我们一定要讲道德，才会这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啊。圣人讲的话是千真万确的啊。碰到这个情况，家里有痴呆症的儿童啊，一定自己要有惭愧心啊。现在呢包括那些邪知邪见传播不好之见的，它也会导致痴呆症的一个因素啊。一定要弘扬圣人的教育，戒杀放生，多念佛号，从现在洗心革面啊，或者能够挽救救助一些痴呆症的儿童，也让他多念佛号啊。山顶官房居士恭请。一，世间出世间善法都讲因果，真是不虚。那么成佛以后还受因果吗？那么他是怎么成佛的？他也是修善因，修得善果，福慧双修成功的。所以他能够成佛的过程就代表他因果真实不虚嘛。但是成佛之后是不是受他的以前的恶业的因果呢？这里面就是可能是问这个问题了。成佛之后他多生多劫的孽障也就空了空了，也就没有他的果了是这么一个道理。念佛法门非常切我们的根基，只要信愿念佛，仰仗佛慈力，就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么在世间我们念佛可以成佛，升到莲邦也在念佛，然后成佛以后是不是还在念佛成佛之后你是大自在了那你念你也在念你的自信佛了所以你这个问题不应该是你现在关注的。你现在关注的你能不能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成佛之后还要你关注干嘛呀佛期期间同修精进念东林佛号时，有人看见香光殿中央有一个十几米直径大的莲花，中间有一个师父坐在莲花中心，大家在莲花上进行念佛。 大莲花的上空有西方三圣，请问这是真心所显，还是真心里面的妄心的啊这种泡影啊，还是佛菩萨为了增加我们念佛的信愿而给予的慈悲加持所显啊？这个在念佛当中会有一些不其然而出现的一些境界啊，这些境界呢出来啊，如果能增强我们的信心，我们以感恩的心啊，把它理解为佛菩萨增强我们的念佛信愿是可以的啊，但不要过于的执着这些情况啊，这个啊，能够看到西方三圣能够啊。这一方面有佛力的加持，一方面可能阿赖耶识里面有这个种子显现出来啊，但你啊心里啊这个明白就可以了啊，这个没有必要对这个境界过于的去执着啊。请法师开示念阿弥陀佛名号与菩提心的相互关系，是否即使念佛号，佛号念得功夫成片，若不发菩提心，不将菩提心灌注在日常生活中，仍是喊破喉咙也枉然。菩提心是自信真心的显现吗？并非宣誓我要发菩提心就能发得起来。是否将佛号念到自心处时，菩提心就会自心中自然发起，请慈悲开示如何激发菩提心。有时候我们不要把问题搞得太复杂啊。这个在净土法门当中，对菩提心有一个啊本宗的特别的诠释啊，这就是偶一大师说的“深信切愿即无上菩提”啊。我们只要有深信切愿心，这个信愿心就是菩提心啊。那么我们用这个信愿来这个庄严这句佛号，这就是我们往生的条件啊，往生的资粮啊。这样你这种理解就把它把握到它的精神实质，就不会受那些知觉问题所影响啊。都有的人说不发菩提心就不能往生，什么叫不发菩提心不能往生啊？有的人是那通途的菩提心，有的人能发得起来，那当然发得起来很好啊，他的品位会高啊。但有的人确实发不起通途的菩提心，但是他还是相信有阿弥陀佛，愿意去极乐世界，他能不能去呢？啊，他也是可以去的嘛。去了以后再到西方极乐世界啊，去发通途的菩提心嘛。啊，这都有圣言量的根据的啊，所以不要在这里去纠缠的更多复杂的东西出来。还是直接从信愿下手啊。墨学是第一次参加佛七，几天下来感觉是个体力活啊，体力活啊，每天不是克服昏沉，就是对付吊举，再有就是以身体的疲乏和疼痛做斗争。啊，妄念纷飞，真正专心在佛号上一心持念时间占极少数，想请法师啊开示，这样打佛七仅只种点福田吧，并无其他功德利益，如古德说喊破喉咙也枉然，对吗？要知道我们在这里能够七天啊，能够在这里坚持念七天，它是一个体力活，它更是一个甚深的心性上精神升华啊，消除孽障、开发智慧的一个殊胜的修行方法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昏沉、有吊举、有身体的疲乏和疼痛是正常的啊。哎，就是这些出来的时候，你能够意识到你昏沉，昏沉在昏沉的时候，你还不至于躺在地上啊，你还这句佛号还能念得出来，还能听得进去，当下你就在对治昏沉 啊，在你的吊举里面，你吊举没有把你的身体啊吊举到外面去，你还站在这个佛堂里面在念，说明吊举里面你这句佛号就像啊八级狂风里面你稳稳的站在这里，这就是功夫啊。啊，你可不要说这仅仅是个体力活啊，喊破喉咙也枉然，不是这个事情啊。你能够七天打下来，说明你有相当的信心。要么你就开路了，早就颠了啊！就有部分人真的就颠了，他就跑了啊！你还能够坚持啊？你要这七天绝对有真实不虚的利益在里面。你不仅仅是种点福田的，你是种下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这样的功德啊，握到了往生净土的圣卷的啊，所以。你不要小看这七天啊，以后你会体会这过程当中觉得很乏味，你念完之后你再回过头的看这七天，你会觉得是很难得的啊。往生是带旧业不带新业吗？有法师说，我们学佛后就不能再造业了，造了新业就不能往生了，请问法师，经典上有这么一说吗？啊，经典上没有这一说。啊，如果有人这样说，就是不负责任的行为。啊，你说学佛之后，学佛的人就不造孽了吗？有这种本事吗？你皈依以后，你再想想，你每天在打什么念头啊？你的念头就在造孽啊，你可不是每个念头还不是贪嗔痴慢疑吗？每个念头都有果报啊，还在造业啊。但造的这个业能不能往生呢？这个法门就是带业往生的嘛。啊，所以带业往生啊，这个有人就说只能带旧业不能带新业，这简直是很荒唐的事情。带业往生是旧业新业一起带的啊，因为新这个我们这个无数劫以来包括今生，只要啊还没有证到无生法忍，我们肯定是在造孽的啊。这个孽里面有善业，有恶业，有无忌业，在凡夫层面上造恶业的概率还特别大啊。所以阿弥陀佛的大悲愿力就是在对造孽的众生，你只要信愿持名，阿弥陀佛一定能拯救我们啊！经典当中啊，对这一点是谈得很清楚了啊。第一愿说国无恶，三恶道愿，就明确的传达个信息，你不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一定下三恶道，但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你下三恶道的种子不起现行，西方极乐世界没有三恶道，所以你虽然有三恶道的旧业新业，但是那里不能兑现啊，在愿力提供的。然后再告诉我们啊，你一个曾经信愿持名一昼夜的人，中间又退转了啊，又后悔了，就不想修行了，不相信有极乐世界了，这样就按照一般的常人去造孽，按他的自因自果一定要下三恶道的人，哎，这时候阿弥陀佛啊，在他临命终时兑现他的愿力，梦中示现给他看，有让他真正清晰的了解到有阿弥陀佛，有西方极乐世界，这时候他就发起了重新修行的心，忏悔原来的这样的怀疑，那这样的众生也能往生了啊。你们看看汉无两一的无量寿经对这个啊特别展示得很清楚。那这样的人可不是也造了新业吗？啊，造新业没有关系啊，他只要有信愿持名乃至一昼夜功夫，阿弥陀佛一定要让他往生的啊。经典当中是这样说的，可没有说造的新业不能往生的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深入圣言量啊，不要到处听这个说听那个说，你听得一头雾水呀，听来听去，哎呀，自己往生没希望了啊，就这样。好， 境界行人到底是以无量寿经汇集本还是缘一本，请法师慈悲开示，让大家有一个正确的选择啊！告诉你，净土宗祖师已经有正确的选择了啊！正确的选择就是啊，选择缘一本啊。印光大师在这个1934年就已经给我们净土五经的定局啊，里面就是康生凯的本子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啊，用缘一本。第三啊，万修一二人去和万修万人去，这些都有依据吗？到底是一二人去还是万修万人去？还有念佛怎样才能做到念到功夫成片，请慈悲开示。这个事情都是很，万修万人去是有依据的啊。永明延寿大师说，这是禅宗法眼中第三代祖师，净土宗的第六代祖师，号称古佛再来的这位祖师告诉我们，无禅有净土，万修万人去，若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啊，万修万人去是从这里过来的。实际上永明延寿大师这句话也是根据圣言量说的啊，因为阿弥陀佛的大愿是要平等普度一切众生，是让一个众生都不遗漏的啊，阿鼻地狱的众生都要度尽的，度尽阿鼻苦众生呢，所有冤非卵动的众生都要度尽的啊，阿弥陀佛是发了这个愿的啊。那么只要信愿持名，决定是万修万人去的啊。现在到成了万修一二去，这就是跟佛言主义抬杠了，也根本就不符合事实了啊。自古以来往生的人那是无量无边呐，啊，《无量寿经》里面佛说的，释迦牟尼佛说，在我们娑婆世界有67亿得到不退转的大菩萨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么那些小型菩萨啊，往生者那是不可计数啊。那么万修一二人去这个话怎么出来的？我这有时候也想，这个楚石禅师啊，原来写过一个诗，他主要是指这个净土法门难信啊，佛说难信成难信，亿万人中一二之啊，曾经有这啊两句诗，是不是从这里演变出来的啊？他只是说很。亿万人中不了解这个净土法门，不相信净土法门啊，一二字。但是我们说万修，你只要信愿持名，决定是万修万人去。但你不具备信愿，那当然是喊破喉咙也忘人了。那寒山大师说这句话，也是指那个不具足信愿的人喊破喉咙也忘人。如果具足信愿，那就不是这么说的了啊。所以这个也不要去在功夫上去下功夫啊，因为往生一法是要靠信愿持名啊，没有说你一定要功夫成片才能往生，没有这一说呀啊，也没有说要清净心才能往生，也没有说要开悟才能往生，也没有说要修多少福德才能往生，也没有说非要修什么禅定才能往生，它都不是这个样子啊。十八愿给我们传达的是什么？你这个十方舍我得佛，十方众生自心信要，欲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啊。十方所有的众生听闻到我的名号功德，那个发起自信的心，发起自要的心，愿意到西方极乐世界去，然后功夫上乃至十念，你就是念十声啊，这个十声通临终十声，也通平时十声，你平时只要念十声阿弥陀佛，那么阿弥陀佛给我们的庄重的承诺，你一定往生，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啊。所以这个 往生一法是无条件的救度的，阿弥陀佛没有给我们设门槛的，啊，设了门槛就说明他不是彻底的慈悲了。阿弥陀佛对我们这些苦难的众生视同等同一子啊，啊，无量劫以来发愿修行就是让所有众生到极乐世界去啊，他不设条件的。阿弥陀佛没有给我们设条件，我们自己给自己设条件，把门槛抬得很高。那这个东西不是愚痴就是别有用心的，他没有把门槛抬高啊。那你要功夫成片，你这个门槛就很高啊。功夫成片要伏烦恼才能功夫成片的，那谁能把烦恼伏得住啊？连偶一大师所示现的他都没有伏住烦恼啊。他是名字即佛，名字即佛的位置就是见识后没有断，不仅没有断，伏都没有伏住啊，连祖师都这样自信，你怎么能要求我们这个时代业障深重的凡夫啊，要功夫成片呢？啊，功夫成片可以作为我们的一个目标，但它绝对不能作为是否往生的一个条件。明白这个道理吧？啊，这个功夫是不是成片，是我们在念佛的过程当中啊，这个不求自得的，水到渠成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们不要在功夫上啊，今天中午也有同学哎，他很担心临终这一念一定要在阿弥陀佛上，临终这一念不在阿弥陀佛上就不能往生。如果你有这个观念，你可就是一辈子修行都在恐惧不安当中，因为谁能保证临终这一念就在阿弥陀佛上了？净土经典没有提这个要求啊，这个只要求我们信愿持名，我们满足的信愿持名，平时有信愿持名乃至一昼夜的功夫，临终往生的情况是阿弥陀佛的事情了，不是我们自己的事情了。知不知道这情况啊？我们就不要管是否正念不正念，这个事情阿弥陀佛跟我们包干了啊，有正念也是阿弥陀佛让我们有正念啊，没有正念阿弥陀佛也能把我们拽过去舍取不死，是这么一个情况啊。好，假如有人此生行善念佛或信佛念佛前犯过错误，现已忏悔悔过忏悔，但过去是曾于其他众生结过深极深的仇恨，或有过命债，临命终时虽有点有助念，但无始劫冤亲债主极多，都来索命，不肯放过临命终人，此人能否往生？啊，请开始。这还是你没有对阿弥陀佛的那种威神愿力的那种功德还是没有了解，所以没有信心啊。我们无量劫以来确实犯过很多的错误，确实有很多冤亲债主，如果要把冤亲债主都给他债务关系都了清了啊，才能往生，那你说你能了得清吗？啊，如果了清了才能往生的话，那我们还要阿弥陀佛干什么呀？我自己就有能力了得清啊，解决了这个孽障，我可以不要阿弥陀佛吗？就是由于我们冤亲债主这些孽障解决不了问题，我们才需要有一个人来帮忙嘛，他跟我们兜起来嘛。啊，就好像我们这个啊欠了很多债务，现在要讨债，我这个房地是我的哥哥啊，我跑到房宫里面去了，这个要债的人他进不去啊。啊，这个就是说我们在信愿念佛的时候有阿弥陀佛的愿力光明的扶持，这些冤亲债主是靠不住的，靠不拢的啊。昨天我们也谈这个问题啊，他那些啊不仅靠不拢，而且他也看着你念佛，他也能得利益，他也欢喜，共同的就在佛光里面，冤亲债主的就烟消云散了，解决了这个问题了。啊，所以千万不要老是在哎呀冤亲债主太多啊，这方面的怕他临命终是这样那样， 啊，你不要做这种担心，你还是恳切的念佛啊，阿弥陀佛一定能护佑我们，加持我们。那些不想放过你的冤亲债主，这时候他也不得不放，因为阿弥陀佛的威神愿力太大了啊，阿弥陀佛会告诉他，这个人已经是归我了，归我保护了，那他有什么办法呀？啊，所以你不要害怕啊。好，这个人也一定能往生啊。譬如下下根器之人或文化低的信众，对《金刚经》之类的经文不能理解其意，但每日读诵是否能获得利益，获得聪明啊？这是可以的哦。你不要总是对下下根器很在意。每个众生都有佛性，都有广大智、无私智啊。下下根的人有上上智，上上根的人或者他没有这个智啊，就在一念的迷雾当中啊。文化程度低，你不要怕啊，六祖慧能还不识字了啊。那念《金刚经》啊，你只要去念它，读诵，你引发我们的文性啊，读经千遍，其义自现。每日的读诵经典，就是开发我们的智慧，用至诚心去念啊，引发文性，以无分别的心切入。啊，这样就能得到法上的利益，就能获得啊智慧啊。不仅念《金刚经》，就是我们念佛亦复如是啊。这个观经讲，我们啊，诸佛正遍知海，从心想生啊，像阿弥陀佛遍知法界，事理因果如大海般的智慧，就在我们每一声称念佛号当中显现出来。所以念佛开发智慧。啊，所以刚才有人说，我觉得这个啊，觉得这七天念佛是体力活啊，他不知道你每一声佛号都在开发你的智慧的这个细活啊，那这个心性之活哪是一个体力活？体力活啊，这个不要小看这个六字活名了啊。下面大家还是祝这个开发智慧的微细的啊活吧啊，南无阿弥陀佛，嗯。